记者斜线作者论坛报副刊。单用性。北韩是一个封闭的国家，人们对北韩的了解非常有限，仅有的报道也是负面居多。而我之前因工作的关系，有机会进入这个神秘的国度。北韩的粮食问题一直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。上世纪末，北韩出现严重饥荒，但是详细的状况因官方封锁，所以外界知道的有限，如雾里看花一样。体验平壤美食及交通。这次前往出差，我倒吃了不少当地特色菜肴，也许不能算丰盛，但拥有北韩特色。让我印象深刻的有冷面、烤肉和啤酒。冷面是当地常见料理，有意思的是，里面还会加上碎冰。在台湾，我们也可以在韩式料理馆吃到韩式冷面及烤肉，但大同江啤酒在北韩当地才喝得到，而且味道清香，只此一家，别无分号。大同江啤酒号称是用流经平壤的大同江水酿成，是当地人吃烤肉必备的凉拌。我住在平壤专门招待外宾的高丽酒店，房间陈设朴素，风格老旧，让人如同回到儿时的台湾，床头居然还有收音机。饭店也许不是那么摩登，但却已经是北韩最高级的旅馆了。不过，外国人所有的行动都会受到监控，只要到了大厅，就会有翻译上来关心，所以我只好经常待在房间。有一件闷特别的事情，就是平壤市一大早就会播放音乐，统一叫市民起床。平壤市民最常利用的交通工具是电车，车子虽然老旧，但是搭乘的市民众多，车体还写着革命标语。在尖峰时间，就会看到电车缓缓驶过市区。平壤另外一个重要的交通工具是地铁，营运时间甚至比台北市早20年。然而地铁不仅有运输功用，系统深住于地下，更能在战时发挥防备核弹的攻击。地铁月台与车厢内部昏暗，使得拍照不易。车厢内部没有冷气设备，使用的是传统电风扇，这对外来的我搭乘这样的地铁有些辛苦。平壤市区的电车。平壤市区的电车。对领导人的崇拜深入各层面。这趟北韩之旅让我觉得最不虚此行的是看到传说中的阿里郎表演，十分壮观及震撼。表演要动用到念万以上的市民与学生参与，背板的变换能用出神入化来形容。这是一场音乐剧集搭配声光效果的综合演出，背板解说不同的剧情，多半是讲述祖国的伟大与领导人的英明。演出时间虽然是晚上，但明亮的灯光却如同白昼。北韩对于两金、金日成及其儿子金正日的崇拜近乎痴狂，主要的景点几乎和父子脱不了关系。在平壤市有父子二人的巨大雕像，一般在观光景点看到名人雕像并不意外，但高耸入天实在让人啧啧称奇，而且当地人前往一定要盛装，以此表示对两位故领导人的崇高敬意。北韩国父金日成的出生地是观光客必去而且不能更改的行程。每天来自全国各地的朝圣团络绎不绝，当地人都带着虔诚并且严肃的心情，拥挤到参观者没有任何停留的时间，只能随着人龙前进。此外，平壤也有凯旋门。巴黎香榭丽舍大道凯旋门的宏伟，想不到在平壤也有，我觉得甚至可能比巴黎的还要气派些。但当时觉得好像少了些什么。想了想，是少了香榭丽舍大道车水马龙的景象吧。另一个景点，主体思想塔，坐落于大同江畔，是作为金日成70大寿纪念，墙面上有北韩圣山白头山， 中国叫做长白山的浮雕，还刻有金日成将军之歌的歌词。我们常常都以为北韩信奉共产主义，事实上他们的执政党是劳动党而不称共产党，信奉的有别于共产主义，主体思想塔就像是他们的精神象征，也是观光客必到的景点。高耸的顶端上有个火炬，前面立有代表劳动党构成的工人、知识分子还有农民，以及代表他们的锤子、笔还有镰刀的雕像。从这个地方眺望大同江的视野辽阔。金日成出生的简陋茅屋，金日成出生的简陋茅屋，愿神的恩典转化这个国家。在这次的出差前，我先到过南韩，下半年才来到北韩，所以我深刻感受到同在朝鲜半岛两个国家的明显差异。北韩街头的冷清和南韩街头的热闹是强烈对比，而最大的分别是北韩是一个封闭的国家，完全没有宗教自由，只有个人崇拜，与南韩遍地都是教会是相当大的差别，求主保守北韩能有神掌权的一天。平壤的凯旋门，照片接作者提供。平壤的凯旋门，照片接作者提供。本文由基督教论坛报授权刊登，非经同意不得任意转载。原文请见北韩，蒙着面纱的国家。